彼得前书来看神的爱。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天上的父神爱我们，他早已预定要拣选我们。神是按照他的先见和预知选中我们，也选中这里提到的这些现今大概是在土耳其北部的这些圣徒。那父神爱我们，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凡是蒙主的宝血所洒的人，我们都体会到主耶稣那个赦罪的大爱，所以我们的反应就是全心全意的要顺服耶稣基督。那耶稣他复活升天，然后他从父神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然后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领受这个圣洁的生命之灵，我们得以重生，而且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得成圣洁。我们今天是站在这个因信称义得成圣洁的地位上，天天的追求神自己，追求要得着更多的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神荣耀的同在。所以神自己就是我们天上的基业，我们的目标永远是神自己，因为神自己就是我们天上的基业。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在圣灵里，我们预尝这个荣耀的滋味。这里他提到说，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就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当然就是永生的盼望、永活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天上基业，就是得着永生神自己，得着永活神自己。而且神那么爱我们，每一天呢，他用大能保守我们，每一天他在那里做工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的向神降服，让圣灵可以在我们里头做那种更新变化的工作。圣灵一直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形状，和那主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变成耶稣的样子，灵魂体全部可以改变，包括我们的身体，这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每天追求圣灵充满，早上起来先来亲近神，说主，我要重新被你的圣灵充满。每一天从早到晚，用一个单纯的信心仰望主，领受主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你知道主耶稣很乐意用喜乐的灵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可以在主面前用信心高唱哈利路亚，每一天用信心领受从天上来的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 最喜乐的神。今天我们不是用我们外面的眼睛看见这位最喜乐的神，可是如果你更深回到里面去亲近他，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他那个喜乐的同在。我们可以在灵里面跟主身相契合，继续用信心领受这个灵魂的救恩。那爱我们的神呢，他为了提升我们的信心，他允许试炼临到我们。这个百般的试炼有的时候真的是超过人的智慧或能力所能承受的，所以人会暂时忧愁或者暂时觉得很难过。那神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这样呢，我们一直用信心与神同行，在神那个超绝的智慧跟无限大爱他所设计的这个永恒的计划当中，我们一直用信心与主同行，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个不就是我们所要的吗？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戴德生这样讲，他说受试炼的时刻常常就是承受赐福的时刻，受试炼的时候常常就是承受祝福的时刻。 Campbell Morgan 这样讲，他说我们在各种试验中，不论是从撒旦来的、世界来的或是肉体来的，我们一定要依靠神。你依靠神，试验就会成为蒙福的管道和锻炼的过程。那通过这个炼火，火炼我们的那个火，他说金子会变得更完美、更纯净。所以在试炼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主一直用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计划，他正按着他奇妙的计划做工在我们身上。那个西班牙奥秘派莫林诺弟兄他这样讲，他说所有的试炼都是为了使神儿女得着更大的冠冕。后这个试炼是要除去神儿女羡慕虚浮荣耀的灵，要让他们稳妥地被保守在与主的联合中。所以试炼的时候更紧紧抓住主，用信心与主联合。有个老弟兄，虽然他受洗十几年，可是他跟神没有什么很特别亲密的关系，他只是把神当作伟人尊敬，而且还常常责怪他女儿太迷信。每次他女儿祷告呢，他觉得他在祷告太大声了，可他没有想到他女儿每一次的祷告神都垂听，他就亲眼看见女儿是因着祷告蒙垂听，然后他一步一步通过难关。后来他中风，中风对他而言是一个身体上很大的试炼，所以他在女儿的帮助底下呢，认罪悔改，为着自己有外遇，对妻女疏于照顾，他悔改向他的女儿道歉。他中风的时候右手没有力量举起来，他在医院真诚认罪悔改之后，很奇妙，他举不起的右手居然可以举起来了。他就发现耶稣是最厉害的医生，他知道神真的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恩典，他就愿意降服在神面前。那这个身体的试炼让他的外表好像冬天的枯木，可是他的内心呢，一天新似一天。这个身体的试炼让他的灵魂苏醒，他知道自己很软弱，但他只要倚靠神就会刚强起来。所以他住院不久，两个月半就出院了，两个半月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他常常在那里唱诗歌亲近神。有一天他读圣经，又读到这个彼得医治了在美门口那个讨饭的乞丐，那个瘸腿乞丐的故事。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美门口的乞丐就起来跳着赞美神，对不对？所以他就跟神说，神，我要同样的恩典，你给我同样的医治的恩典。当天他就不用拿拐杖，可以自己去上厕所。后来医生都觉得他很神奇，因为一般中风的人很难那么快恢复。有一次他身体不太舒服，他去医院做检查，才发现他 自己根本不再有高血压跟糖尿病，他还傻傻的一直在用药。所以就是因为神医治他身上这些病，他就常常为主做见证，去探访别的病人，而且他会为人流泪祷告。孙德生这样讲，他说一个人遭遇严厉的试验，并不表示神不喜悦他，事实正好相反。他说唯独那含有贵重金属的矿物，才需要在匠人的手中多方锤炼。就是神爱我们，他看我们是贵重的，所以他允许我们经过试炼，好叫我们变得那么的纯净完美。可是你一定要了解，人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会遇见魔鬼的试探，魔鬼会骗这个人说，你看你遇见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证明神不爱你，你一定要用信心抵挡魔鬼的谎言。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一定会借着你遇见的试炼告诉你神不爱你，你的感觉也觉得神好像不太爱我，可是这是谎言。英国的斯布珍这样讲，他说我今天愿意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一生的转变全靠我主工厂里的烈火、钉锤、锉刀、棒杖。他就这样经过试炼的，然后他发现全靠神这些妙手允许的试炼，他一生才会转变。所以经过试炼，人会被改变，而且会更深的体会到主的爱。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18节到21节，18节到2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好，这里提到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你知道我们从原生家庭从祖宗会传流一些根本就是不合乎圣经不被神称许的言行，都要靠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主耶稣的宝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要救我们脱离那些原生家庭或是祖宗传流所带来那些捆绑。所以神实在爱我们，在创世以前就预定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可是在这末世他才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地上向人显现。那主耶稣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就是那代罪的羔羊，神的羔羊，他是为着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那么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会看见自己的需要还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信靠那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我们的信心跟盼望都在于神。我们有得救的盼望，我们有灵魂体完全得赎的盼望，我们有得荣耀的盼望，我们要完全得着主荣耀的同在，神的荣耀也要完全的占有我们掌管我们，我们有得自由的盼望。大概几年以前，在美国华盛顿有个女人，她在长老教会聚会，她听到讲员说一个人在原生家庭受到伤害，如果她心中没有完全饶恕那个伤害她的人，那么她的灵里就会被不饶恕的罪捆绑，将他灵里就得不着释放，结果他就会犯同样的错，这样就使祖宗所传流的虚妄行为呢继续延续下去。聚会完之后，他就流着感激的眼泪去找讲员，他说我感谢你今天晚上所传讲的信息哦。他说大约在一年前，我跟我两个女儿发生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我怀疑自己当母亲的能力，也开始寻找答案， 结果在神的话语中，我认识了耶稣，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很快我的先生跟我一起走上信耶稣的道路。两星期以前，我突然发现我在我两个女儿身上所犯的错跟我母亲在我身上犯的错是一样的，而我女儿对我的反应就跟我以前对我母亲的反应一样。所以在神的光照底下，我就为这样的事情悔恨不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今天晚上我接着你的讲道，我明白我一定要原谅我的母亲。所以我就跟着说，主，我愿意原谅我的母亲，我求羔羊的血、耶稣的血洁净一切。哎，结果我发现我得着释放，从过去走了出来。所以我相信靠着主的帮助，我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今天晚上就要赶快回家去看我的女儿们，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能够解除母女之间的僵局。所以感谢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救我们脱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所以我们靠着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还有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得释放，可以得拯救，不需要再被罪恶还有不好的习惯捆绑。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学会夸羔羊宝血在我们身上永得胜，夸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有得胜。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仍然不时会觉得有搅扰或捆绑在身上，我告诉你，你一定要继续不断的夸基督的宝血永得胜。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来到神面前，求神那个圣洁的灵不断的充满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今天早上主要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他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恶魔都掳来了，所以主耶稣已经得胜了那个黑暗的权势。所以你不要害怕，你要仗着十字架夸胜，多多的赞美羔羊永得胜，赞美十字架永得胜，赞美耶稣的宝血永得胜，常常开口唱赞美神的诗歌。2014年，年仅9岁的威利，他在自己家门前的院子遭人绑架，然后那个绑匪呢，把他绑架到车上以后，就四处在那里兜转。这个威力这个小孩呢，9岁的小孩就在车子里面一遍一遍唱着他最喜欢的赞美诗歌。所以在被绑架的3小时历程当中，他一直在唱，绑匪就叫他不可以唱歌，叫他保持安静。可是这个威力不管，他又继续唱，唱到最后绑匪竟然让他安然无恙地下车。后来威力他叙述他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他感受到那个信心的赞美战胜恐惧的时候，哎，绑匪似乎因着他的赞美而感到焦虑不安，最终就释放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你就一直赞美神，信心的赞美可以战胜你心中的恐惧和仇敌的搅扰。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2章1-6节，彼得前书2章1-6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使，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使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罪会遮蔽神的荣耀，我们追求的就是神荣耀的自己，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但是那个罪会拦阻人来得着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荣耀，没有达到神那个荣耀的目标，犯了罪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耶稣爱罪人，当罪人诚实地认罪悔改，他把这里提到的什么恶毒啦、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他都承认这是罪，他不要，他交给主。他说要除去，除去这些东西，除去这个字，希腊的意思就是你脱掉旧衣服，脱去，脱掉旧衣服一样。所以你把这些东西，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都脱掉，把它丢掉了，交给主了，不要再跟这些东西有关系。主就用他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把罪人洗得又白又洁。所以这个人就好像那个才生的婴孩一样，那般的纯洁。那么主呢，会继续用他活泼长存的道，还有圣洁的灵，来赐给这些属灵的婴孩，这些基督徒。所以主用纯净的灵奶喂养出生的属灵婴孩，使基督徒的灵命可以逐渐的成长，由最初的得救迈向这个最终的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加添我们属灵的胃口，不要对主自己还有主的道失去兴趣。我们要求主加添我们属灵的胃口，使我们一生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不断的领受圣灵的充满，不断的领受神的道，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可以在各地，不管神把你安置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在那里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有一位爱美姊妹，她是居住在一个很封闭的国家，那里禁止基督徒公开向人传福音。那这个爱美是一个受专业训练的护理人员，她是在一所大医院担任照顾新生儿的工作。那爱美姊妹在工作上十分敬业，所以她的表现格外出色，这就让周围许多接触他的人对他感到好奇，不禁私下问他许多的问题，所以爱美就有机会跟人分享他的信仰。没有想到爱美良好的表现却招来部分同事的嫉妒，甚至说一些诽谤的话，诬告他偷窃医疗用品。那爱美的上司并不相信这些人的说辞，还好最好医院查出谁是真正的偷窃者。那爱美在这个整体事件当中，她一直保持一个很平静安稳的态度，就更让一些同事想要了解她的信仰。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这样讲，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道成了肉身，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因为爱我们甘心来到地上，可是他被世人弃绝，神却拣选他做第一块活石，做宝贵的房角石。房角石可以说是奠基石，要建造锡安的灵宫，就是神居住的所在。那神怎么样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照样爱我们。神拣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第一块活石，也拣选我们做活石。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众人是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我们一同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我们在神面前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可以来赞美神、敬拜神、亲近神，我们借着顺服耶稣、侍奉耶稣，我们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大家一起在圣灵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灵宫。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必不至于羞愧。第六节，我们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因为耶稣 的爱是值得信任的。耶稣的爱是大有功效的，因为耶稣会眷顾我们生活上的大小事情，所以信靠他的人不致羞愧。你在大小事上你会看见主的帮助。有个弟兄他住在公寓，那个顶楼有加盖，可是承接屋顶雨水的排水管因为年久失修破裂，所以雨水就从破口一直倾注而下，影响到楼下好几家住户的墙面。那这栋旧公寓的后方的墙面没有贴二钉挂，只有水泥粉光，雨水会渗到屋里头。因为一连几天下大雨，那弟兄就没有办法去查看，等到雨水停了，他找了三家水电行的人来看，他们都说因为这个角度的关系没有立足点，无法施工，一定要找吊车。可是如果你找吊车很费功夫又花钱，所以弟兄心情很沉重，不断自责说为什么自己当初要买顶楼，一下子忙着修理铁皮屋顶，一下子又要换水管，弄得自己心烦意乱，一点都没有喜乐了。心情就这样低气压好几天。在贴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应该来仰望神，对不对？他来仰望神呢，他就想到彼得前书二章六节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就在心里面跟主讲，是的主，我信靠你，我真的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信靠你，求你帮助。他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他想到以前曾经有一个师父来修过顶楼那个排水雨漏的问题，还包括一条破裂的内管。这个师父很会修的，可是已经试过十余年了，他不知道当初修缮的资料还在不在，他就抱着一线的希望，他试着去找，一找之下发现资料还在，他赶紧联络住在基隆的那位师父。好，这位师父就来看一看，好，看起来好像很有把握的回去。一两天后报价单传来了，师父跟他说，我会派三个人来修理，半天就可以修好，不需要找吊车，连工带料只要8000元。哇，这个弟兄大大的惊喜，他本来以为要花很多钱的，所以他再次惊艳到，你把事情握在自己手中，跟你真的把事情交给主，信靠主，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主耶稣爱我们，信靠主的人必不着急，也不至于羞愧，我们会看见主彰显他爱的大能。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好，神连续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对不对？我们不是神的子民，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神爱我们，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就连续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而且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有的人把它翻译作王室的祭司，王室的祭司。所以我们是要向万王之王献那个赞美祭，敬拜的灵祭。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代表神，彰显神，侍奉神。那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天都要继续用圣洁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一个人他越亲近神，越会了解神的圣洁，他阅读圣经会越了解神的标准。神的圣洁是他最高的荣耀，神的圣洁是他最高的荣耀，因为在他的圣洁中，公义跟慈爱联合在一起。而神的圣洁是敌对一切罪的烈焰。主耶稣来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 那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神是烈火的神，他要借着这个圣洁的烈焰要焚烧我们，要使我们完完全全脱离罪恶，全然成圣。神那个圣洁的烈焰焚烧我们，要使我们里面就是竭尽所能要效法耶稣，要专心过一种像耶稣的生活。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圣洁的模型，他也是圣洁的源头。我们每个人的职业不一样，工作不一样，但是每一天我们都要把纯洁的心当作祭物献给神。我们要来亲近神，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每天要被神圣洁的灵充满，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特特归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不要爱属世的最终之乐，我们要专一的爱神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神爱的表达，神的旨意就是神爱的表达。所以我们享受了神的爱，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就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在世上宣扬神那个爱的美德，要在世上宣扬那个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一直用奇妙的方法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局势，不管外在局势多么黑暗，神要一直让我们走向光明。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要越照越明，直到日午。1931年中日战争爆发，从纽西兰来中国宣教的马道康夫妇，他们被内地会呢从陕西拆到兰州去。你要知道，在中国内地，在那个时代，在你要长途的远行，在平常已经不是很容易，何况在战争的时期，交通运输呢一片混乱，大部分的车辆都被征用作为军事用途了。所以马道康一家四口连同个快要出生的婴孩不知道怎么样去兰州。可是他们夫妇俩都深信，既然是神差他们去兰州，那神一定会为他们预备交通工具。这个宣教士马道康就四处打听，可是还是没有着落。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是还是先收拾好行李，准备呢随时有车子就随时上路。一个礼拜天下午，马道康跟当地的传道人去外面散步，在市郊附近他们就看见有一群人围着一个人，大家在那里叫嚷，所以他们就走上前去，发现被围在中央的那个人竟然是一个英国的空军机师。你知道他从纽西兰来，他当然也是说英文的。而他们所在这个地方离中国还有1000多英里，所以白种人可说是绝无仅有的。马道康看见他们双方这个英国人跟这些中国人，大家都很愕然地在那里互相瞪着，彼此都不知道怎么反应。当时那个空军机师穿的是蓝灰色的制服，而马道康穿的是中国的蓝布衫。马道康就问他说，你怎么会来这里？那个技师发现他讲英语很高兴，就滔滔不绝地跟他解释，原来这个技师是负责护送一批由英国空军驾驶要以有国身份替中国政府运送柴油的货车。可是缅甸一陷落之后，那个英国的空军的飞机就飞走了，而这群地面的空军人员就撤入中国。那个机师就解释说，我们本来是有翻译随行的，但那些人呢竟然跑开去办私事，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是想要告诉这些人说，我要买食物跟蔬菜水果，你可不可以帮帮忙？马道康说，哦，当然可以，因为当地人对外来的人都存有戒心，特别在战乱时期这种疑心更大。好，马道康替这个机师采购完他需要的东西之后，他才得知在室外公路上停了12辆的军用货车和28个护送人员。他就问这个机师说，你们要去哪里？他说去兰州。马道康说，多凑巧，我们也正想去那里。他说好啊，那你就跟我们一起上路，我们的货车可以容纳你们。所以第二天早上，一辆货车就来到马道康的家，把他们一家连行李都载走了。在随后一个星期， 他们就做了英国政府的上宾，自然一毛钱都不用花。每天晚上这些军人呢，就替他们安营，可以支搭那些帐篷，让他们安歇。每顿饭他们就跟着大伙儿排队领军粮，又享受着牛油啦、cheese 这些差点儿忘怀的奢侈品。另一方面，马道康也做了这些军人跟中国人之间的桥梁，他就提醒这些军人，你们要注意什么，要小心什么，免得又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所以马道康就可以继续在兰州，在中国宣扬那照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22节到25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2节到2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主耶稣那么爱我们，他甘愿来到地上替我们受苦。主耶稣在地上被罪人辱骂，他不还口，受苦害，他不说威吓的话。所以主耶稣的言语完全，他口中没有诡诈，他的行为完全，他没有犯罪。他就是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就是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他同死。我们既然与主同定，在罪上死，我们向罪一定要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不要再跟罪挂钩，就得以在义上与主同活。主耶稣不只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也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疾病跟痛苦。所以诗篇103篇第3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主耶稣爱我们，他在十字架钉十字架之前，先被我们受鞭打。你知道他是受那种很利的，有尖锐的铁片啊、石头那种蝎子鞭，可怕的鞭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灵魂体便得了医治。主耶稣他背上那每一道的鞭伤，都诉说着主爱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他很认识因主受的鞭伤，人可以得医治。有一个名字叫做 John J 的贵格会信徒，他被那个狂奔的马摔落到地面，不幸死亡。当时呢，福克斯是在另一个地方，他听到消息就立刻赶过去。他发现这个 John J 这个弟兄摔断了脖子，已经断气了。可是福克斯知道他有很多孩子，他出于怜悯，就一把抓起他的头发，然后把他的头放在他两个膝盖中间，然后一手扶着他的下巴，另一手就放在他的后脑勺，然后就用力摇晃了2-3次，接着听到咔嚓一声，他颈部的骨头归位了。然后福克斯就感觉到他的脖子逐渐挺直，然后喉咙开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开始呼吸，然后就张开眼睛，被旁边人看得目瞪口呆啊。福克斯呢，就要他们把这个 John J 扶进屋子里头，有人就拿热热东西给他喝，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第二天，这个 John J 这个弟兄又回到马背上，他就跟着大伙儿穿越沼泽、森林、河流，连走了16英里的路，在那里跟随约翰·福克斯。当然，我们不是跟随人，我们是跟随我们灵魂的牧人耶稣基督。25节说，灵魂的牧人。灵魂的牧人耶稣基督，我们从前是迷路的羊，偏行己路， 让好牧人耶稣基督亲自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买赎我们归他自己。所以我们灵魂的牧人耶稣会亲自牧养我们。灵魂的牧人他也是监督，耶稣也是监督，他在监管你的，他是监督，他眷顾我们，他监察我们，他要督促我们，他要调整我们，他监督我们，使我们合乎神所要的样式。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灵魂的好牧人耶稣基督监督我们。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8-21节。彼得前书第三章18-21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因基督， 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受苦，义者耶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用他的血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就肉体方面说，主耶稣曾经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他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灵曾去阴间传道给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听，那些在他要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有的版本翻译说在监管中的灵，就是在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所以神爱那些不信从的人，给他们再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有的人有时候会很担心说怎么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死了，我都没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你放心，神爱我们，他会有机会让那些死去的人仍然有机会听福音。所以神爱世人，他差派他的儿子传福音给活人跟死人，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而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寻道士尤斯丁这样讲，他说主以色列圣洁的神纪念他的死人，就是那些睡在泥土中的人，他曾下到他们中间向他们宣扬救恩的大好信息。所以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他爱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救恩，认识神的爱跟基督舍命的爱。神也爱挪亚一家8口借着方舟拯救他们。这个挪亚所建造的方舟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你进入这个方舟得着拯救，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基督里我们也得着拯救。所以这个水，洪水没有淹没挪亚一家8口，反而这8个人是借着水得救。那这个水是预表洗礼。所以如果你真心信靠耶稣，也认罪悔改，丢弃了我刚刚讲的那些你所知道的罪恶，那么我们就要信靠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个水是要洗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你看第21节很清楚告诉你，这个洗礼用水，这个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不是要像洗澡一样把你身上洗干净，不是的。他说是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所以你接受洗礼，你知道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你跟主一起埋葬在水里面，过去的一切都被洗掉了，被埋葬了。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像一个复活的人，你可以存无愧的良心去活在主面前。我们教会下次的洗礼是10月20号，我们下一次的洗礼是10月20号。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愿意受洗，你要先预备你的心，你也常常好好的参加聚会，更多认识主， 预备自己的心，可以参加我们10月20号的洗礼。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5章7到10节。彼得前书第5章7到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你们
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好，神很爱我们，他会顾念我们大大小小的需要，所以神不要我们忧虑。如果我们一直为大小事情忧虑，我们的心就会起皱纹，有皱纹。你一天为5件事忧虑，你一年就为1825件事忧虑，你10年就为18250件忧虑了。所以你生命的花朵就会枯萎，你的灵性就会枯干。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一切，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不管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拿到神面前来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祷告完了就感谢神，让神接过去管，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仇敌魔鬼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你知道魔鬼遍地游行在找什么人吗？找那些爱忧虑的人，要把他们吞吃掉。所以你要谨守，这里提到你要谨守。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be sober， 就是要清醒，要清醒，不要上魔鬼的当。魔鬼借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在吞吃人的，我们要清醒，要谨守。还有呢，也要警醒。这个警醒，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be vigilant and cautious at all times， 就是每时每刻要留意，谨慎小心。你每时每刻要留意，要谨慎小心。你要留意魔鬼所设的那个忧虑的思想火箭。你说主，我交给你，忽然那个忧虑又来了，魔鬼又设一箭。所以你要警醒，警醒的举起那个信心的藤牌、感谢的藤牌、赞美的藤牌，抵挡魔鬼所设的那个忧虑的火箭，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不要让那些大小事情搅扰我们的心，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常常感谢神，那是抵挡忧虑最好的方法。一个弟兄，他的儿子面对第一次的工作的面试，当然他为他的儿子祷告祈求神，也感谢神让他有这个工作面试的机会。哎，他也想到要感谢，所以要替他儿子预备一些感谢卡，这样他儿子去面试的时候可以送给未来的雇主。然后这个弟兄还扮演面试官的角色，以他当经理几十年的经验，问他儿子一些问题，让他试着回答。演练过以后，他儿子就把几份的履历放进文件夹中。弟兄就叮咛他说，你要记得把那张感谢卡带着哦。儿子说，我会的。一张诚挚的感谢卡能够使我在众求职者中显得与众不同。哎，结果他儿子沙维尔果然被录取了。当这个经理打电话通知沙维尔你已经被录用的时候，他还特别向这个沙维尔道谢，因为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收到别人亲手写给他的感谢卡。所以你看，感谢多么有力量。神爱我们，他要赐诸般的恩典给我们。第10节说，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基督徒在征战当中，在受苦当中，神要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而且他会向我们更荣耀的显现，他还会亲自 做完全之功在我们的身上，他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他要使我们更加的成熟老练，也要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到底。神真的爱我们，他呼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神呼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向神求智慧和启示的灵，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在灵里头看见神的荣耀，因为这个神荣耀的光已经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寻求主，我们亲近主，我们敞着脸敞开心，我们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耀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每一次我们在灵里头，我们这样注视耶稣，我们可以享受主耶稣荣耀的同在，我们灵里头非常有把握，这是一个开始，从今世是一个开始，得享主的荣耀，直到永世，我们仍然要享受主那个永远的荣耀。所以主是如此的爱我们，他降卑他自己，他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可以得着他荣耀的同在。我们爱慕主荣耀的同在，我们每一次聚会就沉浸在主荣耀的同在中的时候，不知不觉自己也被改变了。一位非常渴慕主的弟兄，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每一次在聚会中，我都很真实的感受到主荣耀的同在，但是一出教堂，那个主荣耀的感觉通通都不见了，怎么办？我告诉他，确实聚会比较容易感受到主荣耀的同在，因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在聚会当中无法感受到主荣耀的同在，我想是因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就是要把神荣耀的同在带给我们。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需要做的是更加竭力追求主，用信心追求，用信心更加竭力追求主。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圣灵充满是渐渐的，所以你继续的追求，每次继续追求，你会渐渐被圣灵充满，直到你满意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真实感受到主荣耀的同在。那么一个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在聚会当中，他的意志向主降服，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完全向主敞开，他很容易感受到主荣耀的同在。我们一定要对主荣耀的同在有信心，有兴趣，有渴慕。有的人他聚会久了，对主的同在也觉得习惯了，他会失去那个起初的渴慕，起初的爱，起初的追求，这样很可怕，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主把他荣耀的同在现在就赐给我们，他叫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是从今生开始的，这是神儿女最大的特权。好，当我们一离开聚会，你接触这个不信主的世界，对不对？许多人不信耶稣基督，不信独一的真神。当你处身在这个复杂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意志坚定的选择信靠神，顺服神和神的话。我们的意志要顺服神，意志降服给神。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坚定的选择要信靠神，顺服神，还有神的话，用信心去生活。凡是不合乎圣经的零零种种，包括思想，这个世界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思想都会像火箭一样射入我们的里面。不要忘记举起信心的藤牌，感谢的藤牌，赞美的藤牌，抵挡他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用神的话抵挡，然后你学习用坚固的信心与神联合，你运用意志，你的意志来相信，相信神，拣选神，顺服神，凭信而行，凭信顺服。在聚会当中，你会有感觉很荣耀，对， 但是你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要凭信而行，凭信顺服，用信心。所以那次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呼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用单纯的信心来追求神自己，来得着他荣耀的自己。我们的目标乃是神自己。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